今天是2025年11月10号，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这个是，第一个叫单人旁田啊，问的是身体紧绷的问题，肌肉紧绷，怎么办呢？这个你有妄想的话，身体就会绷起来。妄想文字，妄想注意力，有这个两个就会绷起来。情绪呢，它不至于影响到身体的层面上。所以，这个只要专注于参事情的时候，他就身体基本上化开了，就是这个紧张的都会化开。所以你就是专注于修行嘛，你好好修行，把你的文字妄想、注意力都放下的时候，基本上身体就会全部，身体层面上的这个紧张感都会消失的哈。这个只能慢慢修行来看，你不可能是马上能，一下子做到的。你越是想把它放松，那这又变成新的执着。也是妄想，也会让身体紧绷的。下一个问题，素山奢林啊，明心见性后还有如何修行？只是出现了必经处的静修机会，约3个月，静修期间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你先把第一本书、第二本书都看一看哈，就知道该怎么修了啊。发大愿、戒行、善行、修行，这个都做到了就可以了。修行方面呢，念佛、打坐、磕头啊，这些就基本的做了就可以了。进修机会，有这个因缘就去修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戒律吧。一个人正常情况下该吃什么都吃，然后突然去进修，你身体吧还没有跟上，那可能没啥效果，反而给你造成更大的烦恼。平时就已经是持戒经验的人，不吃肉的，主要是不吃肉啊。对普通人来说就是不吃肉，还有就是主食也吃得少的人，进入那样的话状态的话，可能会进步快一些。下一个问题，细嗅蔷薇哈。念头和文字妄想是不是一回事？对普通人来说啊，文字妄想最多，然后是就是画面啊、音乐啊这种脑子里会出现。这些个是针对于六根的，画面是针对眼根的，是眼屎在作用。音乐脑子里会有那种音乐在旋律在动，那是你的耳屎在作用啊，那都是妄想。是都该放下了。你就专注的，一开始有文字妄想多的时候，专注念咒就行了。这处在什么状态？就是反复的状态嘛。你就专注于念咒吧。一开始先念个，一年地藏经，然后同时有空就念大悲咒，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Alien 啊，替别人问，在地狱折磨罪人的执法人员会不会有业力和果报？没有，人家是有功德的，人家执法人员。他干那份活儿，他就有这个，怎么收入吧？这个收入是按照福德来算，准确的说是按照福德来算。有些职位它是一种惩罚性质的，他干这个，像底层的公务员，他算是一种惩罚性质，在人家没有好好做，然后下去就干那个活儿啊。下一个问题，偶尔说说昔日，买了两个版本的《地藏经》，个别注音和个别经文有微小区别，有影响吗？没有影响，你随便选一个念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淡泊，为什么有的人生孩子不痛的，而有的人孩子像受极刑一般的痛苦？这里是业力所致吗？应该算是吧。这个孩子是来报恩的可能就生起来好，而且甚至佛经里说啊，就是来报恩的孩子。他就还没长全就出来，因为长全了脑袋大了他就出来的时候父母很痛苦，母亲很痛苦，所以就脑袋都还没长全他就出来，也有这样的说法的。下一个问题，如果打无痛主动避开这种痛苦，是不是在逃避业力以及机缘和这种身体上的痛苦还会再次承受？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你用别的方式已经承受了这个代价，有可能是，哪怕是花钱也是另一种代价，所以你不好说，你这个痛躲开了就肯定是，怎么用别的方式来承受用痛苦来承受有时候这个对孩子可能不太好，所以你自己这个是自己来决定，而且在这种专业知识领域的知识我这个不那么丰富因为我不是这妇产科医生嘛。下一个问题，刘瑞言。那道家那一套与佛家也是一个团队吗？道家的设计也是在大设计当中的 他不是长发团队的人。是博的剧本安排还是与博同级别的长发团队？根本不是啊，人家教的根本不是解脱的法，人家教的是永生的法啊，而且是在轮回内的。他不是和这个长发团队一个级别的啊，人家就是专教永生的，但是这样的教法也应该存在啊。下一个问题 ，Q， 啊，这位问的是忍的问题啊，忍的话反而心脏不舒服，是这个意思吧？你不忍的话就在造业，那怎么办呢？遇到这种事情你能躲就躲啊，能逃离现场就最好。啊，你一直把自己和人相对来认知啊，我们菩萨都是，把众生当作当作我意识里的幻境，或这么看，或者说我要度的对象，啊，虽然是有分别心，在这个，凡夫状态是有分别心的，但是我对所有众生和我有缘的众生带有一份责任心来看待，我都要度他们，所以他们的一切不足的地方都和我有关系，也有一份我的责任。这么想的话，就。责任归我嘛，啊，我就不会为他们的不好的行为，甚至是攻击我的行为，产生那么大的不好的情绪啊，这个得从你的观念上发生改变啊，你一直是普通人，都是用我和自己这个世界对立的观点来看待世界，所以别人伤害我就开始生气啊，你就想着我左手伤害右手，我就不生气了，这么想就可以了，就看你这个怎么心态放平的问题啊，总之，一切行为后果你自己承担嘛。你不忍之后，你进行报复啊，怎么反击啊，然后你自己承担这个后果，这没什么啊。修行到一定程度了，你自己说不定会释然了，就放怀了。但是你至少在义理上，你要明白这个啊，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还有你的心态本身这个有问题啊，这样是吧？就连插队这个事都要啊，都给你憋出内伤来了，这有点过分了哈。或者说有一种心态，就是把可能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你全给想一遍，然后呢心里想一下能接受不，你至少说服自己接受，然后去做一些事情。你去排队了，你就想象，先想象有人会插队，你就心里接受他啊，你可能想象他可能是有他的急事吧，你就接受完了再去做，也有这种是这个心理建设的方法哈。这么说吧，第二个问题啊，上次回答您说东西积累的太多，在另一个世界也会消耗能量。之前说的法界，其实我还是有点不了解啊。我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世界的更高的维度看的话，你积累东西太多，这个是也可以分解成妄想吧？啊，东西都是妄想和真的，它也是妄想，而且从我们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福报的兑现。我拥有这么多的物品，这么多的空间，这么大的空间和这么多的各种电器啊，这些物品，它都是我的福报的兑现，可以这么理解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它都是妄想和而成的，它都在消耗你的福报，所以是消耗能量，也可以看出这么说的能量，就是消耗福报。对你的精神状态啊，从你的精神态，如果你的福报足够大，你可以承受这么多，那可以，但是如果是你的福报，不那么大的情况下，你把它都转换成这种，东西啊、房子啊这种东西，放在你那里，那可能从你的别的地方会减少能量，就比如你的精神状态啊、健康程度啊，这个，你拥有太多你无法承受的东西的话，你可能身体就会出问题，或者，精神状态不太好，然后开始睡眠是增多，然后容易生病等等。所以这也是一种能量，可以这么解释吧？能理解吧？除了六道轮回和极乐世界，这个法界应该怎么理解呢？每一个世法界就是，怎么说呢？每一个世界都可以称之为法界啊！华藏世界，佛说的所有世界统称之为华藏世界。也可以这么说啊，一个世界都是一个意识创造出来的，每一个佛世界都是一个是意识啊，一个佛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所以。所有自性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所有世界本身也是重叠的，只不过因为不同的业缘会进入不同的世界去啊，所以极乐世界和娑婆世界在本质上它是重叠在一起的，只不过我们个人的业习气让我们聚在这个世界里，无法随意进入到别人的世界，所以就要稍微改变一下频率就可以进入啊。 您说的另一个世界消耗能量，这个前面回答了啊。当前在人道不就在人道这个世界吗？我说的是更高维度的往下看，是这样的啊。下一个问题，王后午夜，这个马字旁华啊，华怎么读？是王后华吗？第一个问题，打坐的时候坚持不住了，可不可以马看看讲经视频，转移一下注意力？可以的啊，我也提倡这么做。您坐不住的话，你就上半身干点别的事儿，看点视频什么，只要腿一直盘下就可以了。第二个问题，如果要达到初禅，是否还要两三个小时内双盘不睁眼看时间才算成功？初禅是4个小时，而且进入禅定境界了，所以两三个小时还不够啊。下一个问题，远望，你问念咒啊，不用思考就能背诵的状态是相对无念的状态吗？如果你能一直处在念咒的状态啊，打坐的时候还是不打坐的都可以处在状态，那种状态就很专注的状态。这个在佛法里就称之为三昧。持咒三昧也有一种三，念佛也是三昧，念佛三昧嘛，念咒也是三昧。你只要专注到一定程度啊，就一直维持那个状态就叫三昧啊，是从本有的空性中流露的照明嘛。这个你随意，但是咒语本身就是文字妄想。所以念着念着，最后变成了一坨啊，不是一个一个文字，而是一坨啊。你心里想着大悲咒啊，这样大概是这个状态啊。你心里想着大悲咒，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啊。是不是这样更能感应咒语背后的菩萨力量？你要想感应菩萨力量，你最好是直接思念那个菩萨，那就更快了。下一个问题，请。突然开始耳鸣，然后呢，医院查不出来。然后严重影响修行啊，怎么办？我看是冤亲债主来了。你就先他忏悔吧，你就讲，你就当做啊，有人捂住了你的耳朵，啊，你就这么看就可以了。有冤亲债主就缠上了，你就这么想，然后好好忏悔，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念经念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希望他早日解脱，去往生善道，然后忏悔你一切的过错，愿意渡他啊，这样想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和平。这位说，有位叫童子竹的先生，他提出一个观点，闻成就，就是说，当有人告诉你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闻到了，肯定成佛，想不成都不行，只是早晚的问题。对此您是怎么看？我觉得不对，因为你想不成佛，你就可以继续不当佛，你愿意当凡夫，你就继续当着，佛也不能控制你的意念了。这是你的自由，你继续愿意当佛、当凡夫，你就可以继续当着啊。只有你当你觉得凡夫不想当了，一定要成佛，这个时候才开始往佛的方向走。你自己愿意留在这个世界，那是个人你的自由，别人管不了的哈。下一个问题，云。你说这个本来是晚上熬腿75分钟，但是后来。早晨和上午多盘45分钟，晚上75分钟是盘不住了，特别疼，该怎么办呢？我建议你多盘啊，早晨中午都继续盘，晚上也是尽量努力，因为这个疼痛也是痛的过程，这个身体气在痛的过程，所以总的来说你这个该痛多久，这个是有个总量吧，你都得承受啊，所以不要怕疼啊，疼多了自然就痛了啊，所以不是追求这个时间上啊，一坐的时间有多长，而是你在这个境界里是，迅速的通气，把这个气给打通了啊，所以该疼就疼，受忍受过去了，那就痛了啊，所以多打坐就好了。下一个问题，闻语所闻尽。你说这些个问题，气往眉心跑，还有阴虚火旺，阳气火，我觉得是，我看是你这个呼吸不好。呼吸没练好，腹式呼吸，你就把注意力放到丹田，然后练腹式呼吸。白天练，早晨起来练，晚上也练，练着练着，你的这个呼吸好了啊，整个身体的能量就开始足了。吃的倒没什么，不吃素很正常啊。脾胃虚，想吃点中药也补不进去。正常的食补就可以了啊，不用这着急找这中药。我不知道你多少岁啊。年轻人就不需要这靠药物啊，先把呼吸练好，然后呢，再磕头，然后磕 磕着磕着体力体能消耗了，就想多吃点，那这个时候只多吃点没什么哈。主要先第一步是练好呼吸，腹式呼吸还有磕头啊。下一个问题，上官子航。啊，你对家人怎么？您曾经有很生气的过呢？啊，生气啊，啊，有时候也生气啊。嗯，以前也对一些亲戚啊什么的生气，但是呢，啊，很快就放下，我就试着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吧。所以你现在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你的家人们如果对你斥责、挖苦的时候，你就明确的跟他说啊，你不爱听这些话啊，咱们就不聊这个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再继续说的话，我会离开这里。不是个离家出走啊，就是说是离开这个场所，我出门去，我出门玩去，你就告诉他啊。然后呢，你也希望你也理解我的这种行为啊，不要再往下继续追着来第二回合。然后先有了这样的先把话说清楚了，然后以后他再来，你就随便甩一句，你就出门就可以了，啊，让他们再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啊，至少不是离家出走嘛！啊，等过一段时间再回家，该干嘛干嘛。但是回家之后呢，啊，不要提这个事儿，你就假装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然后继续做你的事儿。然后他再提的话，你再说你要出门去了，啊，你出去玩去，或者说你有自己的房间的话，啊，关上门，把门锁上，然后听着耳机，把耳朵堵上就可以了。啊，尽量避免和他们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磨挫，啊，这样就没意思了。下一个问题，张汉堂。啊，张汉堂这位说，传统佛教说人这一生是由前世的业力决定的，在不修行加以改变的情况下，哈，请问这与您说的由一位菩萨或一个小组来编写个人的命运，两者是否矛盾？啊，不矛盾呢。啊，第二本书你好好看一下，好好看一下啊。业力，前世的业是提供素材，但是业这个很多，它素材很庞大啊，一生的命运就这么短。所以，这位编辑菩萨负责从你的这个提供的这么多的业的素材当中，抓取几个出来，给你写成这一生的命运。啊，你有没有好好想过啊？我做了这个业，做了那个业，那果报为什么是这个先来，或者那个先来，或者为什么他俩不同时来，或者也为什么他后面就不来，推到未来再来？这总得有个选择性吧？这个就是有人给你编好的命运哈。你这一段时间，你只能跟这个人消这个业，啊，另一个业呢就放到后边去了，啊，有这个，编辑的这个可能性，他就是有人故意编的。如果没人编写命运的，这个整个是人的命运，但是混沌态的啊，就完全是混乱的。那人整个在推广的文明的话，这个文明都没有办法正常推下去，啊，因为每个人的业都混乱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让这一波人在住在一个地方能维持和平呢？是不是啊？他都这经过一般编排之后呢，啊，就可以在文明层面上啊，有些地区打仗，有些地区保持和平啊，他能做出来哈。下一个问题，逆风飞翔，问啊，如果得了癌症不打算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经里说了，连续7天，一心专注的念佛，你想真的往生的话，连续7天啊。一天只吃一顿稀粥，然后拼命念，拼命念，嘴上念，念着念着，然后观佛，然后思佛啊，你就一心专注的就这么做，不要管癌症疼不疼的问题，你就连续7天专注的念佛啊，思佛观佛啊，努力看看吧。下一个问题22啊，这位问啊，什么是佛？看书里说第八识无妄想识就是佛，这是叫佛的法身吗？也可以这么说，是一种能量吗？不是，到佛的境界里不讲能量啊，就什么都没有，意识里什么都没有状态，它怎么可能算能量了？说佛政变知什么都知道哦，对，因为所有的自性重叠在一起，你只要自己的意识里没有妄想，自己没有妄想的话，就可以完全的读别人的妄想，完全的感知到所以叫政变知。为什么这种无妄想的第八识可以有种种不可思议的能力呢？他就本来就是这样啊，谈不上种种不可思议呢。第一个是他能起妄想，第二个他知道所有其他众生的妄想，啊，这是自性的能力。他也可以有记忆， 可以有愿啊，这些就是自性的妙用，我们都这么说的啊。它本来就这样，你不要问为什么这样，再问就没有什么可往前推的地方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有自性，你问啊，自性怎么来的？自性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自性？这样的问题谁能回答得了啊？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叫初始设定，本来就这样，世界最初本来就是这样的哈。所以自性本来就存在的时候，它就有这样的妙用啊，它可以起妄想，有记忆，可以有愿。啊，在自性全部重叠在一起的情况下，可以自由的读取其他众生的妄想啊。啊，继续回答问题啊。前面这个是，这个20分钟前面是那个群主给的一个题，这个问题啊。我看这些个，公众号的问题，它有一些是不重复的啊。它可能群主可能是忽略了一些问题啊。咱们看这个公众号的问题啊，我就。已经回答过的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啊。回答这些个没有回答的问题啊。卢瑞元这位问道家和佛家这个问题回答了啊。第二个问题，Yuki 如何做身心脱落？啊，这个凡夫的阶段所说的身，是六根合合体，就是所以说修到三禅的话，你这个身算脱落了。心呢，在凡夫的阶段是你的情绪啊，情绪叫情，有情有情众生的这个情。所以你把情绪灭了，到四禅的话，就算身心都脱落了，这是凡夫阶段这么说的。到阿罗汉，你也可以说是身心都脱落，因为阿罗汉的境界里往下看，啊，有执着，那也是可以称之为身心的。到菩萨境界里再往下看，有分别心，也可以称之为有身心的。所以，不同的境界都可以怎么，因为都可以说是身心堕落啊。咱们从凡夫的境界看，明确的说是身心堕落叫四禅啊。旁，你说这个身心脱落是说以一个旁观者、一个观察者的视角观察跟体会现世身体的所感所觉吗？不能说是旁观者，是就是自己，就是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就没有了啊，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从第三的视角看的话，就是有一个更高的、更高境界的、更深层次的意识再往下看。感觉这个外界的意识，有外界意识六识执着形成的肉身是可以脱落的啊，这个咱们就不掰扯这些个文字了，这本身都是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都是自己的。我用分别心来观察的时候，就能感观察到哈，我有一个自己能观察的意识和外面正在打妄想的意识，这个时候是有两者的，在自己意识里就能感知到啊，我有自己一个妄想。在打妄想，同时我能感知到这个，还有这个意识。就我们要的就是先把这个外面打妄想的意识给灭掉啊。下一个问题，这位问，我在念佛号的时候，一刻意的集中精力到佛号上，就有种缺氧、头痛的感觉，应该如何缓解？那就不要一刻意的集中精力到佛号上，你可以思佛、观佛，最好是思佛。思念佛，从用情绪思念佛，这样的话就不用注意力了，不用注意力，自然就不会就有缺氧的感觉了哈。还有再往下看到这里觉闻啊，中间的都是回答过的哈。觉闻怎么解释曼德拉效应？是集体意识被篡改了吗？理论上可以篡改集体意识，对凡夫来说是可以被篡改的。我们的记忆本身并不是真实的记忆，有时候。也有掺杂了很多自己的妄念，甚至别人给你强行加入一些或者删去，更准确的是覆盖掉啊。基于真实的技术，那不可能完全消失，它会存到阿赖意识。但是呢，在凡夫阶段，可以覆盖掉，让你想不起来，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你说曼德拉效应是怎么讲的？你自己想吧哈。这有些问题是。按道家的说法是，涉及到天机的问题啊，尽量就和修行无关的问题就简单了解一下就算了哈。下一个问题，C，我想问，如果我有一只狗狗，我的狗狗已经去投胎了，我还念经给它，念经念佛回向给它，它能收到功德吗？是的，它能收到的，不管它去哪里，它都可以收得到哈。如果能收到，是不是把功德转给狗狗的下辈子所投胎的那位？就是啊，这个主体是那个意识，狗狗只是它的这一世的报身， 啊，所以下辈子他去哪里还是带着那个功德，你给他，他还是会带着。有可能狗，有可能是猫，有可能是人哈，这个无所谓了，这就看他的业了哈。下一个问题，可可，有慢性前列腺，你只要打坐能达到3个小时啊，双盘3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这种病基本上自己都会好的啊，所以加油啊，磕头打坐念佛全部来啊。下个问题，DLFU。念完地藏经怎么回想这个问题？这个我说了啊，你有冤亲债主，当下有冤亲债主，你自己觉得有冤亲债主，你先回想给他，这个冤亲债主都解决完了，你再回想给法界众生啊。下一个问题，八字里面带的今生一些命理，通过修行和放生就慢慢可以改变吗？是的，一些大灾可以化小哦，不能完全化无，但是可以化小，小灾呢可能也是更化得更小一些吧。好事呢也可以增加好事这个好的程度可以增加都可以改变的。感觉自己天生喜静而不喜动，磕大头总没去好好磕，是不是还得磕大头？磕大头是为了这个好好打坐而铺的。如果你的身体已经很好了，可以打坐的时候长时间进入状态，入静的状态，至少入静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入静。那么磕大头可以少一些，但是我还建议会磕，因为每隔2、3天，至少2天磕一次头，排排汗，这对身体有好处的，除非你平时根本不吃那些不好的东西油炸什么的，不吃肉，我不吃油盐多的东西，也不吃主食，等尽量你做到了几乎不吃什么毒素的带有毒素的东西的话。那你少磕点可以，但是一般我们正常饮食都会多多少少带有一些个，养生方面可以称之为有毒素的东西，所以靠我这个打坐，把这些不好的都给排出去所以还是有必要，打坐还是有必要的。下一个问题，杨东，下面已经给你回答了，下面这位94消息的朋友已经回答了，坏的时候去别的世界呗。下一个问题，普照。这位问，请问每天不间断念诵往生咒，念诵30万遍往生咒，能保证顺利往生极乐世界吗？是不是还要结合戒行、善行、修行，往生及半极乐世界层次由哪些因素决定？一个是你的愿，还有你的修为，不是你念多少遍问题。念咒是为了灭文字妄想，在修行方面就是灭文字妄想，还有这个就是连接它背后的咒语背后的佛菩萨哈。你既然念往生咒，就是想往生吧，但是你得先满足这个往生的条件呢。修为你得修为不到的，至少不报也得到。修为方面，咱们至少也得戒肉嘛，肉也得戒。没有戒肉的话，那边就有点难度了，因为那边是没有吃肉、杀生、吃肉的这种事情的你有这个习气的话，就很难去。所以最差劲的，什么都不做，那就，除了念佛去往生之外，就多做功德嘛下一个问题，卧林。这个杀人之后，这辈子，被判了死刑，被杀了，然后呢，下辈子是不是还得被对方杀一次，这个算是，这个算是一种业的，怎么说呢？翻转过来也是一样的，别人杀了你，他也得照样在这辈子承受果报之外，再去承受另一个果报，就是你杀他的果报和这个法律上的制裁，同样是一样的你在这里有了这样的果报，那下一次他来杀你的时候，他也会像你一样你杀完，然后就在那法律的受完果报下一次又会轮到你该你杀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在你在人间已经受了这个报了，就是受到法律的惩罚了，那么在地狱里，地狱或者鬼道里会承受的报会少一些。如果是你在这边带来福报巨大，你做坏事都能躲过法律的制裁的话，他后面到下边世界照样受更长的报所以这个受报的量是不变的。下一个问题，恒河沙哑。这位问， 不吃肉了，但是米面、馒头、主食正常吃。现在有时感觉气短，偶尔会空渴。饮食方面，如果你已经长时间的这个不吃肉啊，那也该到了这戒主食的时候，逐渐减少，不要求一下子不吃，多吃蔬菜水果，然后少吃煮米面等主食。但是呢，该正常磕头还得磕头啊，这个你少吃主食不影响你磕头啊。一般保持个一天保持个300个左右，1个小时左右，还是可以的。咳嗽一般是，你这个肺里支气管不好，或者肺里堆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你把它咳出来，再磕头的话更快一些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想赚钱，但又想修行，很矛盾。当宵夜和修心冲突的时候，我说了，就先选择宵夜啊。如果你现在赚这个钱很有必要哦，那就去赚吧啊！这个时候，你就是这么想吧，你不要具体想着做某件事，而是向佛菩萨求你要财，求财你要财，这么想。然后呢，平时多做布施功德啊，然后由佛菩萨安排来给你找个适合你的工作啊，这个不一定是你想做的工作啊，你只要。你如果是只向佛菩萨求你想做什么工作，这样的话，佛菩萨可操作的空间就明显变小了，所以你只要一心的求财就可以，就让你好好修行的那个程度的财，然后呢就由佛菩萨来安排这样就行了，不要想着具体做什么，你现在一想着具体做什么，反而变得迷茫下一个问题，打坐腰酸，就是气不足嘛，气不足。就是你这个整体的，心态或者心态和身体整体的状态都还没有达到长时间打坐的那个境界，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没有关系，你就坚持做就行了，坚持打坐，你可以一直做到酸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不酸了，然后会有一种清凉的感觉突然升起下一个问题，英雄，你应该是先把磕头和呼吸练好。这位说的是静脉曲张的问题。这个静脉曲张，一个是你的呼吸不好，所以这个腹部太缩了，下边血液循环不好；还有一个是你的血液够浓稠，所以这个浓稠的问题呢，就需要磕头来把它，毒素给排出去。还有就不要吃肉这些油腻的东西，还有平时还得做一些其他的正常运动但是呢，先把这个腹式呼吸练好，然后正常磕头一些这两个先来。然后打坐呢，先放一段时间吧。你在这样已经病变的情况下，你一硬坐，血液循环更不好，然后就会出现问题了。所以先把磕头和呼吸练好下一个问题，梵摩尼居士办了菩萨戒可以补救吗？重新再说菩萨戒可以吗？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卫青，什么叫一门深入？就是选一个法门，专注的修。但是呢，这我都已经说了，这个每一个法门在不同的境界里适合的，关这种法门你不能长时间的修，该放的就得放下，所以我建议还是修思情或者怡情下一个问题，四圣佛的故事中，我可没说丁佛一直没有下去他创造一个世界，那个丁佛进去把人给带出来了，然后呢是两个人轮替着丁佛也下去。丁佛又控制世界，丙佛又控制世界，这样轮替着来，他不是一直维持着他这个，佛的状态，让一直由丙佛来下去，这样不行的这必须得轮替着交换着来，所以他是哪怕是自己主动下去的，那也会在下边世界里会产生记忆，有了记忆他就知道就不应该再堕落了他是怎么在记忆中没有丙佛的情况下和丙佛产生互动的？他先升起愿望想和人结为搭档的愿望你只要升起愿望，这个愿望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妄想来升起的。有愿不是妄想但是呢，升起妄想的以这个愿驱动来升起一个妄想，以度人为大方向来升起一个妄想。你只要升起妄想，就其他佛就能感知到了。然后就有人愿意和你联手了。 如果可以这样，那是不是自行跌落之前，是不是都能和波产生互动或者结为搭档？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是呢，最初产生妄想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愿，渡人的愿，也无法自觉，所以会一直往下堕落。啊，别那个佛要是其他佛要渡人啊，这个丙佛、丁佛他都是想渡人的愿已经产生了，所以那个妄想升起的妄想也是。为渡人为目的的，所以他们之间是相互之间可以结为搭档，有个互动的。下一个问题，幻象慈庵。净土宗的祖师们，他每个时代他都有传法的，方便法呀。那个时代的人执着于什么，他就讲相反的东西，也可以说是适合他们那个时代众生的内容所以每个这个。是在他讲的内容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大方向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不一样啊。各自的任务又是什么啊？任务就是渡人嘛，把这个法门给传承下去是不是净土禅是不是也是时代的呼唤？也算是吧目前咱们就适合修这个，那就修这个吧。为啥所修所说侧重如此不同呢？你到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人沟通你就知道，但是我们没有这个穿越的能力嘛，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人们的大的那个认知上有这样的差别，为什么西方就传那些基督教那些个宗教一神教因为他们只能接受那个程度的，理论如果连一神教都不传，那可能就连个文明都形成不了哈。下一个问题，张汉堂回答过了下边也有人回答了好了，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这个今天这个网站的问题官网的问题太多了，100多个，这个回答到现在比较很累了这算是回答问题当中今天算是已经突破极限了还有我看这个公众号里公众号里这里。楞伽经是1到29期还有我们六祖坛经是1到12期，这个楞伽经是我已经讲完了，一共是42期，我记得是，希望把这个补全吧还有这个不够的最好都补全还有42章经是14期这个对，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辛苦各位了今天讲的太多可能处理的义工朋友们也会辛苦一下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吧。好了，谢谢。